六、破坏村落等等。一、对境。在藏文版佛经当中讲了五个对境，汉文版佛经里面只有四个。第一个是国，在释迦牟尼佛时代，世界人口比较少，所以将居住了10万户人家以上的城市都叫做国，相当于现在的一个都市。第二个是邑，古印度具备18种手工业、工巧民的地方，也是比较繁华热闹的城市，但比国小一些，叫做邑。第三是聚落，印度的4种阶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分的等级分明，他们一般不会在一起生活，但在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地方，4种种族也会居住在一起，居住了4种种族的村落就叫做聚落。第四是社宅，无论一家、两家、三家，凡是家户人家都叫做社宅。二、心态，就是一心一意要破坏都市、村落等等。三、行为，采用任何一种手段，譬如放火、战争去破坏。此处不是指伤害、杀害人民，虽然汉文版佛经里面提到了人民的字眼，但真正的意思不是指故意伤害人民，而是因为破坏村落、城市建筑以后，其中的人民也会受到伤害。四、结果，在房屋建筑受到破坏以后就会犯戒。普通人犯这条戒的可能性很小，不要说城市、村庄，即使某家人的社宅，佛教徒也不可能去故意放火烧毁。所以这条戒主要针对有权有势的官僚、大臣而言的。作为初学者，这下面的8条戒比较容易犯，所以称之为初学者的8条定罪。七、对非法器传讲空性。不讲经说法的人，在通常情况下不会违反这条戒。给别人讲经说法的人，一不小心就有犯失此戒的可能。一、对境，不是以学不学佛、有没有皈依和灌顶为界限。违反此戒的对境需要2个条件。一是不能接受、理解空性，在听到空性内容以后，肯定会升起恐惧心。二是已经发了菩提心或受了菩萨戒。如果对方没有发菩提心，给他讲空性，使其产生了恐惧，这就只是一个罪过，而不算犯戒。给发了菩提心的人宣讲远离一切戏论的大空性，使此人心里产生恐惧，继而退出大乘道，才会彻底犯戒。发了菩提心的人会不会有退出大乘道的可能呢？还是会有。虽然发菩提心本身有非常大的功德，但刚刚发了菩提心还没有来得及修行的人，不一定有很好的正知正见，修行的境界也不高，所以未必能接受大乘空性。佛陀传法时也要观察众生的承受力，一般来说越是深奥殊胜的法，众生越难以接受，因为那些观点与凡夫的常识有很大冲突。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修法、听法的次第方面要求非常严格，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印度人不能理解密法的深奥见解和修法，所以密法也没有公开。莲花生大师等人在西藏传讲密法的时候，起初也非常保守。空性是很深奥的，因为佛教里面的空性跟我们的想法有很大冲突。我们刚刚学佛，还没有经过任何学习就去听空性，很多人转不过来就会出问题，所以空性是不能随便讲的。最理想的听空性法的人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像入中论里讲的那样，听到空性后升起强烈的欢喜心，汗毛竖立、眼泪直流等等。对这种人讲空性，对方很快会证悟。 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信心，最低限度也是听了没有排斥的心态，对这两种人讲空性都不会犯戒。二、心态，根本不观察对方的承受能力，不看对方是否堪为法器，粗心大意，不择场合，而欲以轻率的心态宣讲空性。所以大家也不要因噎废食，一看到这个借条就再也不敢宣讲空性了。宗喀巴大师也说过，如果观察了并认为对方能接受空性，或根据某种证据认为对方不会排斥空性，然后讲了空性，结果事与愿违，对方并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不但排斥空性，甚至从大乘道中退出，在这种情况下，传讲人是不会犯戒的，因为没有神通，无法全面掌握所有人的心态，佛也不会强人所难。要求凡夫必须要有他心通，否则不能传法。只要自己慎重地观察了，就不会犯戒。犯戒者宣讲的内容，主要是指中论、入中论等大乘论点所讲的大空性、法无我。所有物质与非物质都是空性，远离一切戏论。以前阿底峡尊者在西藏传法的时候，印度的两位戒律清净无染、言行如理如法的小乘修行人特意前来听法。当尊者给两位讲人无我的时候，他们听了欣喜若狂，连连称诺。然而当尊者给他们讲心经里面的大乘空性的时候，这两个人连忙用手塞住耳朵，诚惶诚恐地恳求道：“尊者，请不要讲这样的法了。”阿底峡尊者对此感慨道：“仅仅持守清净的戒律，是不能达到什么境界的。如今的世道更为复杂，各色人等混杂于佛教团体，有些人表面看起来非常令人生信，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一颦一笑中规中矩，但就是在见解上不能接受高层次的法。所以在不观察的情况下随意宣讲大空性，就很容易犯戒。”三、行为，自己亲自宣讲空性。四、结果，发了菩提心的对方在听到空性以后产生极大的恐惧，继而退失，宣讲空性的人就会犯戒。八、让人从大乘佛法中退转。一、对境，发了菩提心，至少是发了愿菩提心的人。二、心态，想让对方从大乘道中退出，想使对方心中的菩提心、菩萨戒都失效，就是怀着这样一个非常坏的动机。三、行为，通过语言挑拨或采用任何其他手段把对方赶出大乘道，诸如告诉对方说：“你这样的人学大乘佛法，学布施、忍辱等六波罗蜜多不会成就，你干脆不要学大乘佛法了，你学小乘佛法会很快断除烦恼而成就，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就会犯戒。”四、结果，最终界限，佛经中讲的不是非常明确，但宗喀巴大师说，应该是对方听了此人的教唆以后，认为自己业障深重，学大乘佛法肯定无望，继而从大乘道中退转，转而学小乘佛法，这样使他人退转的人就会犯戒，而且罪过特别大。但如果对方没有听从自己的话，没有从大乘道中退出，则教唆者也没有彻底犯戒。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鼓励别人修学菩萨道，不可能让进入大乘的人退转，所以这条戒也不容易犯。九、令人舍弃别解脱戒。一、对境，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对方已经受了不同层次的别解脱戒，在家人的居士五戒、八关斋戒，以及出家人的沙弥戒、比丘戒等等。第二， 对方不但受了戒，而且也在如理如法地持戒。二、心态，不是出于其他的考虑，只是想让对方舍去别解脱戒。三、行为，对持别解脱戒者说，戒律清净没有用，只要发菩提心，念诵大乘佛经，所有的烦恼都会断除，这样就会犯戒。在这段话里面有两个问题。首先，说戒律清净没有意义是毁谤戒律。第二，也是犯这条戒的根本原因。仅仅念诵大乘佛经不可能清净所有烦恼。虽然念经有很大功德，也可以减少部分罪业，但要清净所有烦恼还是需要修行。只发菩提心而不受菩萨戒，不修禅定，没有智慧，也不会清净所有罪业。学大乘佛法与持守清净的别解脱戒没有冲突。如果说话者的目的是想让对方进入大乘，那也没有必要让对方舍去别解脱戒。若这样说只是一种欺骗手段，主要目的就是想让对方舍去别解脱戒，就会犯这条戒。四、结果，如果对方听从劝说而舍弃别解脱戒，劝说者就会犯戒。一般情况下，我们也许会劝学小乘的人发菩提心，修学大乘，但不会让别人舍去戒律，所以这条戒也不是很容易犯。虽说大小乘都有舍戒的说法，但在什么情况下舍戒是有条件的。小乘规定，当一个出家人在强力逼迫或某种外力牵制等情况下，如果不舍戒，则不管想什么办法，都不能防止破戒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当事人此时应该舍戒。因为舍戒跟犯戒不一样，戒舍了，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受。除此之外，如果不是什么万不得已的原因，不允许舍戒。而大乘佛法则永远都不允许舍去菩提心，舍去大乘戒律。如果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之后又从内心舍去菩提心与菩萨戒，戒律那时候就会消失。但这是不允许的，是非常大的罪过。大乘佛法从整体的角度不允许舍弃菩提心与菩萨戒，但为了利益众生、弘扬佛法，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舍弃戒律中的个别条款。不但是在家人、出家人也可以为了众生的利益而舍戒。比如说，如果一个出家人终身清净手持出家戒，对他自己的解脱很有利，但对众生却没有太大的利益，甚至是一种损失。如果这个人在舍去戒律，选择做国王或者大臣之后，绝对有把握带动整个国家的国民学佛，那就有必要舍戒。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有人劝他舍戒，去弘法利生，就不会有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必要，只是故意令其舍弃别解脱戒，就会违犯这条戒。十、诽谤小乘佛法。一、对境，包括声闻乘和缘觉乘在内的整个小乘佛法。二、心态，没有任何必要和价值，只是为了欺负小乘佛教或是为了自私等目的而诽谤，就会犯戒。当然，如果有一些必要，比如本来可以学大乘佛法的人，却准备学小乘佛法的时候，在他面前表面上诽谤小乘佛法，目的是为了让他打消念头，去入大乘佛法，就不会犯戒。总之，大乘佛法的所有见解、修法、言行举止，都是建立在利益众生的基础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都不会犯戒。若以自私心为基础， 再加上贪心、嗔心等烦恼而做出的事，就很可能会犯戒。所有的罪业、所有的犯戒，都是在自私心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所有以利他心而做的事、说的话，就不会有罪过，也不会犯戒。这是大乘佛法的重要原则。只要不违背这个原则，其他的都没有太大问题。三、行为。假使给对方说，你再精进努力地修学小乘佛法，也永远不可能断除烦恼，得到解脱，这样就会犯戒。犯戒的条件应该是郑重其事地说出来的，不是开玩笑。如果只是开开玩笑，有口无心地随便说一说，还不会犯戒。其实，无论好事坏事都是这样，如果只有一个形式，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就不会形成真实的善业或恶业。比如，我经常说，要发不造作的菩提心。什么是不造作的菩提心呢？就是真心诚意发的菩提心。若是很勉强、很被动、口是心非，那就是造作的，就不算真正的菩提心。在传菩萨戒的时候，传戒的人也会询问受戒者，你们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而受戒？如果受戒的时候，抱着让大家觉得自己是菩萨，很了不起，或圈子里的人都受了菩萨戒，自己不受，面子上过不去的心态，就不会得到菩萨戒。不过，佛经里面也讲过，就算不是一心一意的发菩提心，只是为了欺骗别人，做个样子给别人看，这样发菩提心还是有功德。我们至少还不是在欺骗谁，只是目前菩提心还没有达到最好的标准，但我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四、结果。对方听懂内容并持这个观点，就会彻底犯戒。本条戒与第二条戒的不同之处是，第二条戒是诽谤小乘的教法，本条戒是诽谤小乘的正法。十一、赞扬自己，贬低他人。这条戒与中等根基的第一条是一样的，已经详细的讲过了，故而不欲赘述。十二、妄说上人法。这条戒与小乘居士五戒里的妄语戒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此处专指证悟空性方面的妄语，而不包含妄语戒所包含的四禅八定、五眼六通等等。比如说，在传法的时候，首先就讲空性，然后紧接着说，这个空性我已经证悟了，你们修的话也可以证悟。或者从侧面说，你们修我讲的空性修法一定会证悟，证悟以后就会跟我一样等等。通过各种语言表明或暗示自己已经证悟了，而实际上根本没有证悟空性，完全是撒谎，就会犯此戒。一、对境。所说的对象，同类的人，精神正常，能知言达意，所讲的内容，说自己证悟空性。二、心态。在没有其他必要的前提下，以妒忌心之外的其他烦恼心为基础而欺骗对方。如果是以妒忌心赞扬自己，则不是违犯此戒，而是违犯第十一条戒。如果真的证悟了空性，为了使其他人有信心，而在大众面前说自己证悟了空性，这是允许的，也不属于妄语，因为其中没有自私的成分，而是考虑众生的利益。违犯此戒的条件，一是自己没有证悟，再者不是为了众生，而是以自私的目的说妄语，故意欺骗对方。三、行为。以前面的心态说自己证悟空性的妄语。四、结果。与对方是否产生邪见没有关系，只要对方听见，就会犯戒。13、取三宝财产， 这与国王五条定罪里的盗抢三宝财产有所不同，此处不是去偷去抢，而是以其他方式占有三宝财产。比如国王手下受了菩萨戒的大臣或官吏，在国王和另一个出家人或修行人之间说两舌，使其产生矛盾，致使国王处罚修行人，修行人不得已只有盗取三宝财产，贿赂从中挑拨言说两舌的大臣或官吏。大臣或官吏如果受了贿，就会犯戒。如果大臣分一部分财产给国王，国王也受了菩萨戒的话，则国王也会犯戒。本来国王和大臣无缘无故接受三宝的财产就不如法，在这种情况下受贿就更不合理，所以会犯戒。一、对境，是自己和他人，他人是一个修行人，自己是国王手下的大臣或官吏等人，还有这个修行人拿来给自己的贿赂一定要是三宝的财产，或从三位以下的僧人的财产中偷取的，这些都是对境。二、心态，为了伤害修行人，或是有意受贿而有故意制造矛盾的动机。三、行为，通过言说两舌等等而占有三宝财产。四、结果，当受贿的钱财到手，并认为这些东西从此属于自己，就会犯戒。处罚修行人属于第三条戒，取三宝的财产属于第一条戒，但这条戒与上述的两条不重复，因为前两者是不予取，这条戒是受贿。十四、初学者的最后一条戒包含了两种犯戒行为。第一种是给僧众制定一些有害的坏戒律。本来佛陀就给僧众制定了很多戒律，但如果有必要，为了方便内部管理，除了佛的戒律以外，僧众也可以自己制定一些戒律。不过制定的戒律一定要能减少烦恼，对文思修行起促进和帮助作用。如果管理僧众的人制定一些对文思修行有害的纪律，就会犯戒。一、对境，是修行的比丘。二、心态，就是为了损害修行比丘。三、行为，制定一些对文思修行有害增长烦恼的纪律，使其不能文思修行，继而产生烦恼，就会犯戒。四、结果，有害的坏纪律制定完毕。第二种，故意将三位以下的凡夫比丘修行者的财产转送给文思者。在很多佛教的寺庙中，文思者与修行者的团队是分开的，修行人往往住在比较安静的地方，而文思者则是很多人聚在一起。如果某些领导或寺院负责人为了伤害修行人，故而剥夺他们的收入，转发给文思者，修行人因为没有生活费，就没有办法修行，而不得不离开禅定，这样就会犯戒。一、对境。第一，受害的修行人不能是圣者，若是圣者，就会成为僧众。第二，受害的修行人一定是三人以下，含三人，如果是四人以上，包括四人，就是僧众，那样就变成违反国王定罪的第一条戒了。再者，被剥夺的应该是修行人的合理收入。二、心态，对修行人生起嗔恨心，为了损害修行人，不愿意给他们应有的收入，其目的就是抱着让修行人舍去禅定的不良心态。三、行为，把修行人的生活费或用品转给文思的人，即使自己没有占用，也会犯戒。四、结果，把修行人的财物送给文思者以后，就会犯戒。居士一般没有管理僧众与修行人钱财的权利， 故与这些事情很难有瓜葛，只有领导和寺院的管家等等才会犯这条戒。如果详细观察，这些戒都很不容易违反。作为正常的佛教徒，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害怕无法持戒而放弃受菩萨戒的机会，那样是得不偿失的。三、犯戒的界限。一、烦恼的轻重。所有菩萨戒与密乘戒的毁犯都要看烦恼严重不严重，如果不是很严重，还不算是真正的犯根本戒，而只是犯了一个支分戒。在烦恼十分粗大的时候，做出违背戒条的事情就会犯戒。说具体一点，犯戒的心态有大、中、小三种烦恼，以大烦恼心而做犯戒的事情就会破戒，中烦恼和小烦恼不够破戒的心态，故而不会破戒。什么是大烦恼呢？第一，不间断。以赞扬自己为例，所谓不间断，不是指在一两个小时或两三天当中不断地赞扬自己，而是从赞扬自己开始，直至最终犯戒为止，始终没有悔改心与惭愧心，还准备在需要的时候继续这样，就叫做不间断。在赞扬自己的话说完以后，具不具备严重烦恼都无关紧要，与是否犯戒已经没有关系了。如果在赞扬自己的时候，从头至尾都具备了四个条件，哪怕事情刚刚结束，就升起惭愧心和后悔心，也已经犯了根本戒。如果在赞扬自己的过程中，说着说着忽然想到，这样会犯菩萨戒，然后立即停下来，决心再不这样，则即使其他条件都具备，也不会破根本戒。若没有这样的决心，则即使以后没有继续赞扬自己，但实际上也属于不间断。其他戒条的毁犯界限也依此类推。第二，无惭无愧。在佛教里面，惭愧二字是要分开理解的。以自己的某种承诺或戒律为因而感到羞耻，就叫做惭。比如说，大乘行人在做利己之事的时候，能意识到自己是受了菩萨戒的人，这样做非常不符合自己的身份和承诺，很不应该，就是惭。若是担心他人的讥笑或嘲讽而感到羞愧，就叫做愧。没有惭愧是所有罪恶的来源。无惭无愧的人不但会犯戒，甚至会做出五无间罪等罪业。所以无论持戒还是忏悔，最关键的都是惭愧。在金刚萨埵修法的四对治理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惭愧心。从世间道德的角度来说，惭愧心也很重要。有惭愧心的人，不需要法律的约束，自然会很自觉，绝不会做违背道德的事情，即使因一念之差而做了，也会中途停下来。第三，犯戒过程中不但没有惭愧心，而且洋洋得意，自以为是，就会犯戒。第四，把犯戒行为当作功德、优点，看作应当应分、理所当然的事情。第三个条件，不仅认为是应该的，而且有心满意足的感觉，所以更为可怕。所有显密乘根本戒都要具备这四个条件，才会真正破戒。所以虽然大乘戒律的戒条比较多，但都需要具备共同的对境等四个条件，和上述不共的四个条件才会犯根本戒。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手持起来也不难。大烦恼的四个条件中部分不具足，就称为中等或下等的烦恼。二、忏悔的早晚。昼夜分六时，昼三时和夜三时。昼三时是晨朝、日中、日末，夜三时是初夜、中夜、后夜。过去的一时等于现代的四个小时，六时即24小时。 犯戒后不超过一时及四小时之内升起后悔心并历历忏悔，就不会破戒，更不用重新受戒。如果超过四小时，戒体就被毁掉了，想恢复戒体，就要先忏悔，再重新受戒。四、忏悔的方式。密宗最殊胜的忏悔方式是金刚萨埵修法。通过金刚萨埵修法来忏悔，就一定能忏悔清净。显宗的忏罪方式是具备四个对治力，念诵35佛忏悔文。按照菩萨戒的要求，每天昼夜60分6次念诵。不过若将晚上分成三等分，则半夜三更就要从床上爬起来念经。这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不现实的。但最低的要求也要每天观察几次，看自己有没有犯戒。如果犯了戒，就要及时忏悔。据藏文版35佛忏悔文的一些注解中说，35佛是忏悔方面最有威力与加持的主尊。35佛中的每一尊佛，经书里面都有记载，念诵其中一尊佛的名号，可以清净百万劫、几千万劫，甚至几亿个大劫所造的一切罪业。这是佛说的，是有根有据的，所以我们不要畏首畏尾、顾虑重重，认为戒律不好守就自暴自弃，干脆不受了。如果什么戒都不守，就没有解脱的希望。作为大乘菩萨，就应该受菩萨戒。受戒以后，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只要谨慎一点，就不一定会犯戒。即使犯了戒，也不是全都完蛋了，还是有办法忏悔弥补的。释迦牟尼佛最赞叹两种人，一种是受戒以后随时随地都小心翼翼地护持戒律，使其清净无染的人；再一种是犯戒以后懂得及时忏悔的人。释迦牟尼佛知道凡夫很难做到根本不犯戒，但犯戒以后能有惭有愧，历历忏悔，改邪归正，佛陀也称其为清净戒律者。大乘佛法无论在见解、修法、行为、戒律方面都有很多宽容的余地。如果戒律真的森严恐怖到无法纠正忏悔的地步，释迦牟尼佛也不会推荐给我们。五、重新受戒。从小乘的角度来说，如果出家人犯了出家戒，就不能恢复，不像居士戒还可以重受。如果出家人彻底犯了根本戒，此生不可能得阿罗汉果，因为小乘行人的目的是为了个人解脱，是为了自己获得阿罗汉的果位。但大乘佛法就不一样，因为他的目的不是阿罗汉的果位，而是度化一切众生。度化众生也不是一生两生的事情，是生生世世一个长远的计划。所以大乘佛法中，如果不小心犯了这些菩萨的所有的戒，忏悔了以后允许再受，大乘别解脱戒也不例外。我们不能走两个极端，一个是认为即使没有菩提心和出离心，只要发心手持居士戒或菩萨戒的戒条，就是在受持居士戒或菩萨戒。另一个是觉得既然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受戒也不会得戒，我就干脆不受戒，因为受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没有得戒，手持这些戒条也是有善根的，所以还是应该尽力手持。别解脱戒、菩萨戒与密乘戒的层次不同，越是上层的戒，持守的功德也越是有所增加，违犯的罪业也会越严重。菩萨戒比别解脱戒高一层，功德也就高一筹，相应的犯戒罪过也更严重，所以一定要小心。手持密乘戒的难度就更大了。 因为密宗有很多特殊的观点，比如万法是佛的坛城，轮回是涅槃，烦恼即菩提等等。除了上等根基或是具有超凡智慧的人以外，很多初学者不易理解，所以很容易犯戒。破坏大乘戒律的头号大敌是自私心，破坏密乘戒的罪魁祸首是缺乏清净戒。六，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人念过受菩萨戒的仪轨，但真正得到菩萨戒的人不一定很多。密乘戒也是这样，密乘戒的受戒方式是灌顶，很多人也灌过顶。但我想，真正得到灌顶、得到密乘戒的人也不多。以前西藏佛法兴盛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重视、珍惜密乘的灌顶和修法。那时传密法很严谨，传法者和听法者都有严格的要求。一旦灌顶受戒，绝大多数人会真正得戒。现在双方都很随便。某些人连灌顶的仪式和过程都一问三不知，还要给别人灌顶，而接受灌顶者也是糊里糊涂，这样灌顶就不可能得到灌顶和密乘戒。比如说，如果我把居士五戒的要求给读者讲得清清楚楚，然后要求读者受五戒，恐怕除了一些老年人，大多数人不敢答应。但如果谁要灌顶，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考虑自己该不该灌这个顶，自己能不能守住密乘戒。越是上层的灌顶，就越随意，像居士戒之类的基础戒律，我们反倒是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些都是颠倒的做法。七，衔接今生来世菩提心的桥梁。一，今生来世。以前很多神经科学家认为，在大脑的某些部位出问题以后，精神就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所以就将大脑与精神划等号，认为精神是大脑的产物。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到如今，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神经科学家都不承认这种说法。而持有与佛教一致的观点，人的精神不是从肉体产生的，所以也不是大脑的产物，但肉体与精神还是有着一定的关系。密宗特别强调这一点。密宗认为，人有四个脉轮，分别位于肚脐、胸口、喉咙和头顶，头顶的脉轮又有500个细微脉轮的分支。甚至还可以继续细分，每一个脉轮都有不同的作用，它们是思维的工具。如果把精神比喻成一个人，大脑和大脑里的脉就像是计算机或其他工具，人依靠工具完成工作，精神通过大脑完成工作。在众生死亡并转世投胎到另一个身体之后，整个身体包括大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精神与大脑有一定的关系，肉体反反复复的更换，有可能会让精神上的一些东西逐渐消失，菩提心也不例外。即使今生有了初步的菩提心，但换一个身体后就可能会消失。二，延续菩提心的窍诀。我们不但要考虑今生怎样培养菩提心，还要考虑来世怎样保留和继续培养菩提心。具体的方法是取舍黑白八法。黑白八法即宝积经里说的四黑法和四白法，一共8种念头。若行持四白法，舍弃四黑法，我们的菩提心不但今生不会中断。甚至来世也可以继续。第一，四黑法的第一个是欺骗应供。应该供养和尊敬的叫做应供，这里指自己的根本上师、传戒的戒和尚，以及其他的大乘善知识等。故意欺骗他们，是让我们失去菩提心的因素， 所以一定要小心。第二，令别人对不应该后悔的事生后悔心。当然，如果是令造罪的人对罪过产生追悔之心，让对方改过迁善，则不属于黑法。此处所指的是让别人对自己的善行或修行产生后悔心，比如为了坑害对方而对他说，你受戒的方法没有对，或给你传戒的上师不对等等，从而让对方悔恨不已。我以为得了戒，结果却没有，我不应该受戒等等，就是四黑法之一。但平时聊天的时候，无意中使对方对自己以前的修法、受戒等产生后悔，还不在此之列，因为是无意而不是故意的。即使是故意，也要看发心。假如对方依止了一个所谓的上师，但这个人并不是具象善知识，如果他继续跟着这个人，可能不但不能解脱，还会造很多恶业，甚至有堕地狱的危险。在那种情况下，给对方讲讲他上师的过失，让他产生一些后悔心，也没有问题，因为动机是纯善的。第三，毁谤圣者。这里的圣者指准确进入大乘道并具有菩萨戒的人。如果在毁谤时具备中等根基的第一条戒，贬低他人中所讲的所有条件，则不但属于四黑法，而且会犯根本戒。倘若不具备那些条件，则毁谤圣者就是四黑法之一。第四，以狡诈手段欺骗众生。佛经中讲到，无论采用任何手段，包括做生意短斤少两、欺买欺卖等等，只要因为自私的原因而欺骗众生，都属于黑法。发菩提心的大乘菩萨理应诚心诚意、公正无私地对待任何生命，这是菩萨的原则。为了自己而欺骗众生，就违背了大乘修行人的原则。即使没有破根本戒，也在阿赖耶识里播下了不好的种子。若没有忏悔清净，以后就会逐渐成熟。同时，在自私大行其道的内心，利益众生的菩提心也就没有空间了。四白法的第一个是不故意说任何妄语。这里不是指居士戒里的妄语，而是指大大小小的所有妄语。但如果说妄语是为了利益众生，则不会犯戒。现在有些人已经撒谎成性了，根本没有必要的时候也会撒谎。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把撒谎不当一回事，即使在无意当中说了妄语，也要忏悔清净。第二，对所有菩萨都要有等同佛陀一样的导师的概念，并赞扬其功德。引导我们的上师叫做导师，所有菩萨都是度化众生的导师，我们应该对所有标准的菩萨心存导师之相。作为凡夫，就很难单凭外表来衡量判断谁是不是菩萨。外表做得非常好，内心不一定有菩提心；外表非常糟糕，也有可能是成就者，是菩萨。所以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毁谤任何人，而应尽量以清净心看待所有人。我们不能仅凭表面的行为就随意蔑视、诋毁对方，这样有可能会犯诋毁菩萨的恶业。第三，不以狡诈之心欺骗众生，对任何一个生命都以诚相待。第四，说服自己的所化众生、信徒或学生修学大乘佛法。佛教不会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来传播弘扬，但每个佛教徒理应各司其职，根据自己的力量影响周围人。这并不是说要扩展佛教的势力，让佛教高高在上的统治别人， 而是以服务的心态去帮助感化对方，尽量使更多的人能沐浴到佛法的解脱甘霖。佛教的宗旨就是以自己的智慧和慈悲服务于所有生命。比如说，在不一定暴露自己的佛教徒身份，单位同事也不敏感、不反感、不排斥的情况下，适当的讲一些大乘佛法的道理，从而使对方对大乘佛法产生兴趣，进而进入大乘佛法。现在汉地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家里六七十岁以上的父母都在五六十年代被洗过脑，不但没有什么信仰，还固步自封地抱着狭隘的观念死死不放，认为那才是唯一的真理。如果有人给他们说自己修行方面的特别感受和体验，他们就会很严肃地反驳道：“你的精神肯定出问题了。”其实，连很多科学家也认为，寻找宇宙的真理不能仅凭片面的数据，生活中所有可以作为证据的活生生的例子都应该作为证据，这样才能知道真正的真理。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因循守旧、僵硬死板。网络发达以后，各方面的信息都能接触到，不像以前那么闭塞。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思维空间，在世界观与价值观方面也有了选择的自由度。随着陈旧思维模式的瓦解，人们接受佛法的程度就远远高于自己的父母。很多年轻人就是十分虔诚的佛教徒。但我们不要忘了，释迦牟尼佛曾经告诉我们说，儿女对父母最殊胜、最理想的报恩，就是让他们学佛。因此，竭尽全力让自己的父母亲人进入大乘佛门，是每个佛教徒的责任和使命。大乘佛法的中心思想就是度众生。所谓度众生，不是仅仅让他们吃饱穿暖就解决了，而是要让每个生命明白生死轮回的痛苦以及解脱的道理。如果平时说的天花乱坠，要为度化众生而发誓成佛，打坐的时候也发心要度化一切众生，但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却没有任何动静，这样学大乘佛法就很玄了。八、生命的终极意义。从长远的角度来说，金钱、名声、地位可以没有，但菩提心、菩萨戒不能没有，因为菩萨戒、菩提心不仅是自己人生的全部保险，而且也是其他所有众生永不过期的保险。平时生活中，我们会买很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飞行保险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临时的保险，而并非长远的保险。如何面对岌岌可危的境况？下一世、再下一世，自己将奔赴何方？这就要依靠菩提心、菩萨戒了。如果没有菩提心，这一辈子算是白活了。即使银行里有再多的存款，开再高级的车，住再豪华的房子，都没有用。因为这些都不是恒长永久的，都是随时会溜走的身外之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菩提心。不知大家有没有在未来一年或两年当中一定要把菩提心修出来的决心？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打算或计划，临终时一定依然如此，不会有什么收获，那就很遗憾了。有这么好的机会不珍惜，不修菩提心，就浪费了大好的人生。因此，今生我们一定要当个称职的修行人，无论出家还是在家，都必须修菩提心和出离心。当一个人再也不能生活，不能看到往昔熟悉的面孔，不能住在自己苦心经营的家里，不能开着车四处游逛，也不能去银行提取存款的时候， 科学、天文、地理等知识还有用吗？西方哲学里面，除了隶属于宗教的部分之外，其他思想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东方的哲学，比如儒家做人的伦理道德，在死到临头的时候也是没有太大的用处，在即将一命归西的时候就能看出佛法的真正价值，此时能起作用，能决定自己去向的路标就是佛法。总有一天我们也会面临死亡，只是时间的早晚，与其那时候可怜巴巴地去央求其他人来做临终关怀，不如自己提早关怀自己的临终，现在就要有准备。无论年轻还是年老，黄泉路上无老少，即使是年轻人也不能保证自己今天肯定不死，所以修行才是头等大事啊。